谢你给我们这个课程，也感谢你借这个课程，你要装备你的百姓，你要让你的百姓能够清楚的明白他所信的和按照自己所信的去生活，希望你这样带领，使这个课程能够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我想首先认识一下，在这个教室里面大家现在开始上这个系统神学的第一课，在座的有没有人是第一次从头开始，从第一课开始学习一个课程？孟杰这位好，有谁是第一次从第一课开始从头学习一个课程？好，谢谢大家，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到底。这个课程一共有13课，有没有人第一次听到系统神学这个题目？第一次听说？好，那个什么姊妹来着？月姊妹啊，还有谁是第一次听到系统神学这个名词？好，谢谢。有没有人读过一些系统神学的书籍？天一，你读过什么？古德的系统神学啊，就是书名就叫系统神学。好高档，那个书很厚，是可以当两块板砖用的。还有谁读过系统神学的书？周谦，基督教要义，哇，也是可以当两块板砖用的。有没有人读过一些轻量级的？
认识神，
对，巴克的认识神，它就非常的薄。还有呢？
磐石之上，
对，磐石之上也是一本系统神学的书籍。还有呢？什么？
我们合理的信仰
啊，那是一块砖头。所以这些对大家都提的是很好的题目，甚至我也可以说还有一些更加普及性的读物，比如说返璞归真。其实返璞归真也是一本系统神学的书，但是它相对来说比认识神要更加的轻量级啊。所以我们要思考说什么叫做系统神学呢？那么在了解系统神学这个名词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神学。什么叫做神学？神学这个词的英文是 theology，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theology theology。 那么这个单词它来自于两个希腊文单词拼起来的，这两个希腊文单词就是 theos theos 和logos logos， 所以是 theos 和 logos 这两个希腊文单词拼起来形成了神学 theology 这个词。那我们都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Logos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Logos。 那我们有一个圣经软件也叫做 Logos， Logos 的意思就是话语或者信息，所以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成道。所以当我们使用系统神学这个词的时候，Logos 就是话语和信息，而 Theos 就是神的、上帝的，与跟神有关的。所以当我们使用神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关于神的信息，关于神的理论，关于上帝的知识，这个是神学这个词的含义所在。那你也注意到里面有个学字，其实在最早的中世纪的欧洲，所有的大学拥有的学科基本上就是医学、神学和法学，因为他们认为医学是拯救人的身体，神学是拯救人的灵魂，法学是拯救社会的正义，所以这三个是当时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所以神学就是关于神的知识，但是前面加了系统两个字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是在说对神进行的研究，用一个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和主题性的方式来进行组织和整理。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系统的时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互相依存的框架，在一个系统里面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是互相依存的，所以我们称之为一个系统，对吗？所以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计算机系统的时候，它的 CPU、 它的主板、它的内存、它的硬碟，它是互相依存的，没有一个能够脱离别人，没有个硬盘说，我不要别的设备，我一个人一个硬盘在那儿自己干自己的事情，不可能，它就是个移动硬盘，不插上电脑什么都不是。 那同样的，当我们讲到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强调圣经当中那些互相依存、互相支持，从而能够更宏观的向我们呈现关于神的知识，使我们对关于神的知识进行组织和整理。这个学科我们称之为系统神学。那我们也会注意到，除了系统神学之外，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神学，比如说有最常见的是历史神学，就是研究历史以来教义是如何归正，或者如何变迁，宗派如何形成，每一个宗派他所强调的、主看重的，或者与别的宗派不同的点在哪里，每一个教父他所主张的神学要点是什么，这些我们称之为历史神学。那么还有圣经神学，就是我们会考虑说圣经如何一个圣经的作者他如何前后一致的描述一个主题。比如说约翰，使徒约翰和使徒保罗在论述同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们的思路是不一样，他们的着重点也是不一样。比如说雅各和保罗在同样讲到律法的问题的时候，或者讲到信心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着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神学就是在同一个作者的范畴里面，或者甚至同一卷书的范畴里面，去寻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它和释经学有点类似，但是呢它又强调，释经学往往强调直接上下文，而圣经神学强调的是它的整体的上下文，包括整个作者或者整个时代或者是整卷书。所以如果说圣经神学是是那个纬度的话，那么系统神学就是经度，他们共同编织一张神学的网络。那么系统神学我们前面讲到它有一些特点，第一它强调逻辑性，它强调逻辑性，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它强调前后一致和互相补充和支持。然后它强调系统性，就是教义和教义之间，解经和解经之间是不应该发生矛盾的，如果发生矛盾，那么要么教义错了，要么解释错了。然后第三它强调是用主题性的方式来进行整理。所以比如说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些问题，比如说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七天到底是七个24小时的地球天，还是七个地质纪元，还是一个漫长的地质过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单单根据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还要根据诗篇，我们还要根据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如何讲创造，保罗如何讲创造。然后我们也要考虑就是科学如何看待创造，圣经如何回答科学所提出来的挑战。所以要回答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这个问题，系统神学会搜集所有跟创造有关的经文，根据圣经的整本圣经的背景，而不单单只是创世纪第一章，整本圣经的背景和叙事，也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来进行回答，最后呢把答案以简要精确和忠于圣经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同样的，当你问当一个人问人为什么是罪人，它也是一个系统神学的问题。我们不单单要从创世纪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也要从罗马书，我们也要从整本旧约和整本新约去看待，去学习和认识人为什么是罪人。当然我们还要回答哲学家们，或者这个就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反对神的人们比如说卢梭比如说我还想不出谁他们对人有罪这个定义，这个命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驳。那么系统神学它不但要总结圣经，而且也能够根据圣经去回应这些反驳，所以这也是系统神学的目标。所以你会看到系统神学是由一个一个主题组成的，而这些主题的回答它的内容是根据整本圣经，而不是单单一卷圣经或一节圣经来回答这个主题，使这个主题更加的充实。所以其实我们在大家上过新生命的课程，或者是福音性的课程人生二路、基督教信仰释义、新生命新生活门徒之道等等，这些所有的课程其实都是系统神学的课程，因为它是有一个一个的主题，然后每一个主题从圣经当中抽取，也不能说抽取，组织相关的经文来回答这个主题。人是不是有罪的？人是从哪里来的？罪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人们需要福音？基督为什么必须死？ 这些都是系统神学要回答的问题。好，所以现在呢，请你看你手中的讲义。系统神学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一般来说在神学院里面，系统神学是至少有三个学期，有的时候是五个学期来完成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这个学期，这个核心课程的学习，我们完成是第一学期，也就是13课，来探讨一些系统神学的话题。所以你会看到手里的这个讲义，第一课呢，今天我们会讨论的是导论和圣经论，就是首先什么是系统神学，为什么要学习系统神学，然后我们会讲到圣经论，圣经是什么，圣经的作用，圣经的充足性，圣经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下一课的时候我们会完成圣经论，然后呢第三课到第八课是神论。那么在神论当中，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神是谁，神有什么样的性情，然后呢神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有哪些主要的观点，我们主要主张哪些观点，但是我们并不是否定其他的观点，目前来看根据所有的证据，哪一个观点更有合理性，然后呢神是如何护理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做出了一个基督徒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那么是不是他要为自己所有的愚蠢来背锅啊？或者是神如何在我们的愚蠢当中一样能够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神的护理要回答的问题。那么第九课讲到人的问题，罪，因为在讲到为什么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先要看到人的罪是什么，以及神如何在历史当中试图去帮助人解决罪的问题。然后第十课和十一课讲到基督的身位，就是他的英文叫做，就是不是英文，拉丁文叫做 persona， 就是他是那个，这不能说他的品格，就他的定位，他的属性和他的性情，这是身位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然后呢我也会讲到基督的工作，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我们该如何认识基督。好，这是我们整个的系统神学在第一个学期13课想要探讨的内容。那我们在后面的系统神学的课程当中，我们还有系统神学二、系统神学三，那我们会进一步的探讨，比如说教会论、救恩论，救恩是如何做成的，我们还会探讨末世论，我们如何看待基督再来基督再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等等。系统神学有相当多的主题，一般情况下会需要用到3到5个学期的时间去把它上完。好，我们首先来在看了这个内容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进度太慢，你可以买一本书自己看。所以我们推荐古德恩的系统神学然后我们也推荐我们合理的信仰，巴文克写的然后我也如果觉得古德恩的那个两块板砖它是一本很厚的书，我说它的厚度等于两块板砖但它实际是一本书。然后另外有一个三本头的，但是内容要比它少的，叫做圣经教义与实践，所以你可以在图书馆的最左侧的最上一格，那一格全部都是系统神学，所以你会看到一些主要的教会买得起的著作有些太贵的我们就没有买，因为这种书一般借回去以后会读，可能读过2年都没读完，所以放在图书馆出借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主意，我更鼓励大家能够花钱买一本，就像你买一本《辞海》或者是《新华字典》一样，这是一个工具书当你对圣经的教义有疑惑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翻它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系统神学呢？这是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受到反智主义或者是反知识论的这个观念影响的基督徒通常会问的问题。他们会说我们只要读圣经就好，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神学呢？难道圣经还不足以回答我们对信仰的问题吗？难道圣经还不够吗？所以有一些的基督徒说不需要读所有的属灵书籍，我只要读圣经就好，唯独圣经。那么我们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观点，我想这样的基督徒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还是蛮多的。那我想说，第一，他们说的一点是对的，他们说的并不是完全错误，他们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圣经对于我们认识真理和回答真理相关的问题来说是足够的，圣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内容去认识真理、发现真理和回答人们提出的关于真理的内容。但是呢，圣经虽然是足够的，并不等于你的思考是足够的，也不等于你的解释是足够的。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解读 因为圣经是信息，信息都是经过大脑的解读才会进到我们的思维体系里面。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和足够的，但这并不等于你的解读是完全无误和足够的。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只要读圣经别的我都不看，他等于在说我只要我解释的圣经，人家的解释我都不屑一顾，只有我的解释是最靠谱的，人家的解释都是会出问题的。那这其实是一个，当我用换一种表达方式来表述他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种表述其实是相当的自我，相当的骄傲，和甚至说是不理性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认识世界来说，对我们认识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或者任何我们想要认识这个世界的学科来说，我们都会承认说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的观察是有限的。我没有经历过非洲的那些没有饭吃的人他的饥饿感是怎样的，我不能够说饿一顿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同样的，当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会同意说我们需要读别人的著作，我们尤其是需要第一手的资料，我们需要第一手的文献，而不是看二手三手的文献才能够组织一个好的论文。那同样的，当我们去学习圣经的时候，系统神学并没有发明新的观念，没有发明没有把圣经当中没有讲的东西去教给你听。系统神学呈现的是一个经过组织的系统化的根据圣经的已经给我们的命题，所以他把圣经的知识和圣经的内容以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给大家四个学习系统神学的理由，以及也可以说四个我们需要从圣经当中建立神学观念的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呢，是我们学习圣经系统神学是为了神的荣耀。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寻求在知识上更多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因此能够得着荣耀。所以我请大家来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的九到十一节，谁翻到了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好，谢谢。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讲到我们要在什么上面长进，知道的多而又多，知识，还有呢，各样见识。所以他这里讲到的是知识，对吗？所以他讲到说我们在知识上长进的时候，当我们在知识上更多的认识神，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认识那个有更多智慧的时候，神就因此能够得到荣耀，荣耀就因此被归给了神。所以神学习神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多的认识上帝，也在讨神喜悦这件事情上得以成长。那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我们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越多的认识神，我们越多的知道关于他的事，我们就越多的知道如何遵行神的诫命。我们越多的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就越多的认识神。所以一方面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越增长，我们就越能够荣耀神。那我们越增长又要怎样呢？又要遵行出来，因为我们遵行出来才是真正的认识的。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大脑里面却不付诸于实践，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完全的爱我们，但是在我们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害怕神给我们的引导，我们害怕说按照圣经去做我就会吃亏，我就会倒霉，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知识它没有在我们的行为上体现出来。所以我们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说，认识和遵守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件事情。那总而言之，按照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他都在告诉我们说，系统神学的目的是为了让神能够得着荣耀。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越透彻，我们就能够越好的跟随他，我们越好的跟随他，神就越多的得着荣耀，我们越好的回答别人的问题，回答世界的挑战，而不是世界的文化哲学家们提一个观念叫基督徒回答的时候，所有的神学家们都做缩头乌龟大家都说这个让他们去讲去吧，我们不理他们。 那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荣耀神，我们似乎在说基督教是一个封闭的自我满足的体系，不能够或者不敢面对来自世界的各样的挑战。所以学习系统神学能够荣耀神。然后第二呢，我们学习系统神学能够向他人共同的彰显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越多的学习系统神学，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越多的在对神的认识这件事情上趋于一致。我们越多的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具有一致性，我们就越能够向围观的世界，向那些不信的人更精确的更准确的去彰显基督。所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些的非基督徒，他对基督教的教义，对我们讲台上所讲的，或者对于基督徒的生活充满很多疑惑，然后我们给他，而这个教会同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却给他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比如说有的人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教会纪律是不必要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告诉他说教会纪律是很必要的，有人告诉他说成员制是不必要的，另外一个人告诉他成员制很必要，有些人告诉他主日聚会是很必要，有些人告诉他主日聚会不必要。那么这其实让他觉得说，哦，原来圣经你可以自己解释，你想怎么解释都行，或者说你想怎么认为都行，只要你相信有个神就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作为一个群体来向他彰显一个完整的整全的基督教。而且呢，当关于上帝的真理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随时能够告诉别人心中盼望的缘由，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我们是透过教会，透过我们这群人共同的见证和集体生活，我们能够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换句话说，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从哪里认识神有百般的智慧能够胜过他呢？是透过教会整体的共同的见证和集体的生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越一致，我没有说一模一样，我承认肯定会有差异，但是呢，我们越一致，我们就越能够准确的向这个世界传递关于基督的信仰，关于基督教的信息，关于救恩的必须性。第三，我们学习系统神学是为了个人的成长和成圣。那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系统神学，这样我们可以在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上都得着成长。神学并不是一套的理论，好像我们去学别的科学一样，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它不仅仅是一套客观知识，它其实是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越多认识它，就越多的了解它，我们就越多的信靠它，我们也越多的想要遵循它的命令。所以有一些的知识是一个遥远的知识，就好像我们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是不需要发生主观性的互动的。比如说人类学，我观察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民俗，然后我写一篇论文啊，说这个少数民族他们是这样的啊，他们啊每年的几月几号他们干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渊源。这是一个主体和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但是呢，当我们讲到神学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所研究的这位神，他不是一个和我们没有关系的神，他应该主宰着或者掌管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所以如果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神学的时候发现神是这样的，而我原来认为是那样的，那就意味着说我需要采取一个转变。如果圣经所说的是真的，我同意经文所得出的所有结论，那么我对神的认识就应该改变过来，我对神的回应也应该改变过来。这就是一个透过越多的认识神，就越多的了解神，就越多的信靠神和顺服神的关系。那么也因此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所以这是为什么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古德恩在《圣经教育与实践》这本书的第一册里面，他这样说，他说研究神学有助于我们纠正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们心中有罪，对圣经的认识又片面，所以不时会抗拒或者接受某些圣经的教导。例如，如果我们对某一个教义的认识是模糊的，我们要抗拒这个教义就会比较容易。又或者我们只知道某个教义的一节经文，而不知道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经文也在证明这个教义，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些模糊的解释去搪塞 这节经文想要我们做出的回应。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就整部圣经的教训来探讨有关的课题，从新约、从旧约、从不同的书卷、不同的作者，我们都看到说他们有一致的结论，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搪塞，没有理由去拒绝这个教义所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即使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我们起初时错误的倾向是相违背的，我们也更加容易的被圣经说服。所以这是第三个理由，我们越多的研究神学，我们就越多的能够成圣，越多的能够顺服神。然后第四，教义的确很重要，我们需要学习神学，因为教义很重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和基督的跟随者，不是你做一个接受祷告的决定而已。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说，你们若继续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不能只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或者凭着别人的概念别人告诉你来决定神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能够凭着自己来决定神喜欢我这样做或者喜欢我那样做，因为这样的做的结果呢，是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假神出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警告提摩太说，因为时候将到，那是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就随心所欲的争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向无稽的传说。堕落的人都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我要自己判断善恶，我要自己来判断正确和错误，我要建立自己的神学。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个人主义的世界里面，神学被看作是一个自助餐。大家在这些神学家们的著作当中，或者在不同的神学观点里面，觉得说按照我的天然倾向，我喜欢什么我就选择哪一种。但是圣经没有给基督徒这样的权利来选择你要相信什么样的教义。圣经教导地狱的存在，所以我们要根据基于圣经建立对于地狱的认识。圣经教导预定论，我们就需要基于圣经来明白关于预定的教义。教义很重要，并不是为了仅仅让我们遵守，也是为了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基督和圣经没有教导什么。因为教义为我们建立一个边界，使我们知道说哪些是圣经没有说。所以我们要基于圣经我们 要清楚地知道说，比如说摩门教，当摩门教的传教士来跟你讲摩门经的时候，或者摩门经是和圣经等同的一本书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根据系统神学的圣经论知道说神除了在圣经以外别无其事，所以摩门经不是一个可以和圣经同等的宗教典籍。比如说如果有人说神应许了他的儿女一定会经历物质上的丰盛，那么我们要看圣经当中是否神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如果神的确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应该相信。那么如果圣经的确没有说，我们就不应该盲目的相信，即便给我们传递这个信息的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虔诚、非常值得你尊重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系统神学，我们前面讲到四个目的。第一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越多的了解他，我们就越多的荣耀他。第二，为了教会能够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向这个世界彰显基督。然后第三，为了个人的成圣和成长，我们越多的了解系统神学，我们就越容易去顺服圣经的命令。比如说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听到别人跟你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或者是姊妹不能讲道，那你可能心里，如果你是一个姊妹的话，你可能心里腾的一股无名火起，凭什么一节经文你就做这种结论。但如果我们从像我们在男女角色里面，我们根据整本圣经很多的经文来说明这些，来解释这些，我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同意，但是呢，我想这可以打消很多的那种因为天然倾向而做出的反对和反驳。所以越多的了解系统神学，我们就越容易成圣和成长。然后最后呢，因为教义的确很重要。好，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系统神学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系统神学的一些关键特色。相对于其他神学来说，系统神学有哪些它的重点，或者说它和其他神学之间的特色是什么。那首先，系统神学要有基于圣经的根基。所有的世界观在对某一个命题做出正确或者错误判断的时候，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理论都需要有一个终极的权威、一个标准、一个最高上诉法庭来作为依据。所以比如说 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他在这样讲的时候，他也是在说有一个权威，有一个标准，是最高上诉法庭来检验所有的理论。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实践啊。所以实践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是共产党人的最高标准。那同样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谈论神学问题的时候，什么是终极权威和最高标准呢？是实践吗？我的回答是不是的。因为实践需要观察，我们是观察实践才得出结论，而观察是有偏差的，是不全面的，而且是经过我们解读的。所以对讨论上帝这一个不可观察的创造主来说，它不像蚂蚁或者昆虫或者是社会学是一个被观察的客体，上帝是一个创造主，我们对他的观察永远是不够的，不全面的，而且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观察，而是需要按照上帝他自己的启示。所以圣经是那个当我们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它是那个终极权威。作为基督徒来说，你可能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告白第一条，教会的信仰告白第一条 就讲到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是基督徒生活与实践的最高准则。那为什么还要作为神学的系统神学的一个关键特色呢？事实上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并不是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同意圣经是最高的标准，唯一的准则和最高的上诉法庭。比如说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他们会主张说教会的教导和传统即便不在圣经的权威之上，也至少与圣经的权威同等。所以当天主教的神学家们碰到问题，碰到难以解决的教义争端的时候，他们首先的不是诉诸于圣经，而是诉诸于教廷，就是教皇的谕令，教会的传统，教会在历史上如何去回应这个问题。而现代派和自由主义的神学家们则会把理性高举在启示之上，他们会说相信某个道理的根基不在于圣经或者传统，而是在于理性和良知。所以他们认为说一切经不起理性检验都不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呢，后现代主义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后现代主义主张反对任何绝对的和客观的真理命题。他们认为并没有一个赋予这世界意义和秩序的造物主，所以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客观理论或者客观标准能够定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善恶之分。所以他们会认为说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你觉得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那对我来说它不是对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经历在构建自己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是等价的、是平等的。所以你所认为的真理和我所认为的真理是平等，你认为我认为这个男人和男人也可以结婚，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是举例啊，这是我的真理然后你认为只有男人和女人可以结婚，这是你的真理，那你不要拿你的真理来反对我的真理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他的主要看法。所以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没有必要寻求终极的宇宙性的和客观的权威，也没有哪一个宗教比别的宗教更加正确或者更加具有优越性。所以你会看到这种其实你在我们时代的变迁里面，你会看到比如说20年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什么，用游子吟。为什么我们用游子吟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关注的是客观真理是什么。如果在20年前我们关注的客观真理，我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客观真理是进化论，所以基督教的在传福音的时候护教学的重点在于告诉他那个客观真理不是进化论，客观真理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好，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或者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我不能说所有，但是我想说有相当一部分我所接触过的人，他们不在乎进化论的问题，他们也不在乎这个客观真理是进化而来的还是这个，是你跟他说是人是上帝创造的，他甚至会马上同意，他觉得这个也蛮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已经不纠结于客观真理是什么，他们纠结于为什么你是对的，人家都是错的。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为何是他，提姆凯勒写的， 在《恶格士塔》里面花前面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证明，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排他性的唯一的真理，因为这是后现代所恨恶的。后现代希望世界给他的一个答案是，你是对的，你也是对的，只要你认为是对的而且不伤害别人，你就尽力的去做。但是我们需要，而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强调的是一个最终极的、最客观的、最绝对的标准，就是圣经。那么所以在系统神学当中，我们强调系统神学需要有圣经的根基，它不是建立在哲学思辨的基础之上，而是对于圣经真理的总结和归纳。我不是说哲学不重要，在系统神学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它是属于哲学系的，所以比如说浙江大学的哲学系，它里面就有个基督教神学的专业，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里面做那个哲学教授，他也是个基督徒。那因为在世俗大学里面，基督教系统神学被看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于我们的思辨能力，尤其是当我们讲到我们如何去评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不同的观点。但是基督教的神学不是建立在哲学的思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用哲学思辨的方法论去回应这个世界所提出来的议题。所以系统神学需要有圣经根基，它是圣经真理的总结和归纳，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也是最足够的权威，这是第一个特色。然后第二个特色呢，就是系统神学需要有基于历史的构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说圣经在历史和传统面前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是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车轮，这是一个英语的谚语，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车轮，我们并不需要在每一个时代的神学家出现的时候都重新启动这个系统，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神学。在历史上，基督的教会经历了很多对于神学的思考、追求、汇总和辩论，我们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和学习。历史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所以不要以为圣灵在2000多年来都是沉默的，直到我们这一代突然开始对我们说话了。圣灵在2000多年来一直在对他的教会说话，这是为什么在系统神学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历史当中那些优秀的神学家、教父和早期的教会，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归纳和总结。但他们的归纳总结不等于是对的，历史也不等于是对的，巨人也不总是对的。所以牛顿他是一个很多人说他在晚年的时候研究神学，但可能很少有人看过牛顿到底写了些什么。我可以说他在胡说八道，但是牛顿仍然是在一个伟人，然后他仍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基督徒，但并不等于他说的话都是对的。所以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需要根据圣经去思考巨人们说了些什么，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发明车轮。然后第三，系统神学需要回应处境。我们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学习神学，我们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学习神学，我们也不是在真空实验室里面研究神学。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学就是冷冰冰的和枯干的，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无关的。我们想一想，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保罗在雅典的讲道。保罗在雅典的讲道，并不是直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帮笨蛋，你们是被上帝创造。”保罗先说，在你们的文化当中，你们如何看待上帝，对吗？他说：“我看到你们有，你们是敬畏鬼神的，你们甚至还供奉一个未知之神。”所以保罗是看到这个社会的议题，然后用圣经的真理去回应这个社会的议题，他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制造一套理论然后来教给你们。所以我们需要用系统神学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议题，譬如说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譬如说究竟有没有真理，譬如说人死后会到哪里去，从一个大学生如何在寝室里面与他的室友相处，到我们如何看待基因工程、克隆人、多利羊，系统神学都能够对整个社会所加给我们的议题来做出回应和思考，它是一个帮助我们回应挑战的过程。然后第四，系统神学是有伦理应用的，我们的系统神学必须带来生命的应用，能够活出来，行不出来的正统不是真正统。所以如果一个神学再正统，但是你行不出来，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活的神学。在启示录的3章，使徒约翰写信给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在名义上你是活的，实际上你是死的，你要警醒。” 所以保罗谴责他们说，他们没有活出他们所接收到的活泼的道理。所以如果你离开这个课堂的时候，你的情感没有被激动，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让你想要很想要去学习很想要去吸收的东西，你的灵魂没有被鼓励，或者你的生活没有被改变，那么你就没有学习到系统神学。无论你的知识掌握了有多少，真正活出来的神学是真正的神学，是活出来的神学，是知道生活的神学。它应该加强你顺服神的心意，并且带领你进入到下一个层面。所以我们要确认说，系统神学应该是基于圣经的，应该是建立在历史上的，应该是回应我们当前处境的，然后最后它应该改变我们每个人生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系统神学的第一个课题，也就是这个课题被放在系统神学的第一位，因为它是关乎我们的最高权威和我们最高标准，就是圣经论。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唯独圣经，就是拉丁文叫做，我写在这上面了没有，拉丁文叫做 Sola Scriptura， 这是一个改教家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宗教改革家们他们提出了五个唯独，就是五个 Sola， S-O-L-A， Sola 就是唯独，所以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它的意思就是在基督徒信仰的问题上，唯有圣经是最终的权威。那在进入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声明，我们必须有两个预设立场，这两个预设立场是后面问题的前提。这两个预设立场是：第一，有一位神，他是真神，他是全能的，也是有位格的。有一个神，他是真神，他是全能的，也是有位格的，这是一个预设前提。然后第二，这位神向我们说话，他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说他是预设前提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证明他，他是一个你需要在学习神学之前就必须接受的一些观念。这就好像说，在数学课上我们不会证明两点构成一条直线，我们可以举例，我们可以问说，你有没有反例证明两点构不成一条直线，你有没有反例证明三点不能构成一个平面，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因为所以在圣经不是在数学课上，我们会一开始就区分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定理。所以公理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设前提。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预设前提，你举不出反例，但是我也无法证明。所以我们要有的预设前提，这不是循环论证，因为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预设前提的。比如说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关闭的盒子，我们只能够知道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和经验到的事情，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感官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这个是经验主义者的预设前提。所有经验主义者们的论证都是建立在这个预设前提之上。那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人都有本能的基本原则，就是有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灵魂具有先存性。所以理性主义者，比如就我前面举的那个数学课的例子，他们不去证明两点构成一条直线或者三点构成一条平面，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基本原则，其他的知识都是根据这些与生俱来的基本原则去推导出来的。那么对于所以任何世界观它都有一套的预设前提。那么对于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预设前提是两个：神是存在的，神是不沉默的。神的存在和神的自我启示是圣经把真神和假神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人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假神是不会说话的，假神是沉默的，对吗？真神是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是圣经已经给我们的预设前提。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以利亚挑战敬拜巴利的祭司们来观看神的作为。他说当独一的真神会回应他的祷告，给水沟里降下火并且烧尽一切的燔祭，而假神什么都不会做，巴利什么都不会做。在诗篇一百一十五篇，诗人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那注意，当我讲到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是他说话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的是不仅仅是圣经。神在历史当中向人说话，而且神在历史当中所说的话不一定都记录下来。所以譬如说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先知，有很多真先知， 但并不是每一个真先知都写了先知书，有一些的先知没写书，可能他不识字，可能他没有这个条件，但是呢，神借着他们所说出来的话仍然是神的启示。圣经是被书面写下来并且蒙神的保守被传抄到我们手上的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圣经，神的话包括了神的能力，神借着他话语的能力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创世纪一章三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神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受造物同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六到八节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真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所信主的道。神的话启示了神自己，所以顺服神的话就是顺服神，爱神的话就是爱神。我们想象如果你谈恋爱，你说我很爱我的女朋友，但是我不想听她的话，或者我不听她的话，她跟我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很爱她，那么这爱不是真的爱，这个爱是你在爱个假想中的你自己假想的女朋友。所以神的话和他自己是无可不可分割的，神说话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不是说对于神来说圣经是必须的，但是神与人沟通是必须的，因为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有彼此的相交和沟通。神不创造他也是有创造力的，神不说话不对我们说话，神也是有沟通能力的。所以当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神也赋予我们沟通的能力，我们沟通的能力是神的形象的属性之一。神的启示用什么方式展现出来的呢？神有很多方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透过大自然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透过先知启示他自己，但是呢，一个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沟通方式就是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被传抄下来蒙神保守以书写的方式所呈现的神的特别启示。所以我们有这两个预设前提，圣经是第一是有一位神，第二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圣经是我们唯一和最高的权威，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最有权柄的话语呢？我们仅仅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吗？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上新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是引用这节经文，新生命第一课。但是我想说不仅仅是这节经文，圣经作为蛮有权柄的神的话语，这个真理它贯穿了整本圣经，而不仅仅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首先我们来看旧约，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早期以色列的样式是完全建立在书面启示的权威之上。我们首先来看十诫，十诫不是口传的，十诫是写下来，它是写在石板上。摩西在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云中火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在进入与以色列的盟约关系之前，神先给了百姓他的话语，当救赎历史进一步展开的时候，神不断地把他的百姓带回到他曾经说过的话曾经写下的话上面来，尤其是在申命记三十二章。那这些话是写在哪里的呢？实际的两块石板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放在约柜里面。约柜是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圣殿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是最里面的，被幔子隔开，然后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呢？两块石板和摩西的杖还有一块玛拿。所以摩西其他的作品和后来其他先知们所说的话和这两块石板同样是神圣的，同样是神真实的启示，和神用手指刻在石板上的话同样的有权威。虽然这些话语是人所写下来的，但是并不影响这些话语是来自神的，来自上帝的神圣启示。所以你可以在罗马书三章二节 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八章八节，十章十五节，写在上面，对，这是在讲义上面有。所以先知们一直在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这表明说他们的宣，他们所写下来的宣告和神直接所讲的是具有同等效力。这就像一个信使所说的话和一个国王所说的话是具有同等效力。然后呢，新约圣经认可了旧约圣经的权威，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神圣性完全的加以肯定和见证。耶稣自己就把旧约当作是完全来自神的，有权柄的。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他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和先知，那律法和先知是指的整本旧约圣经而言的，也不是为了修改旧约，而是为了成全旧约。耶稣不仅宣告自己是从神而来的，而且耶稣也看旧约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他说的经上的话是指什么呢？是指旧约圣经。当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就是在宣告说，就是在跟法利赛人说，这没什么好讨论，圣经是这么说的。当耶稣在旷野受到试探的时候，他引用生命记去回应撒旦的试探和引诱，而且完全的得胜。不但如此，耶稣遵守旧约的律法，他完全按照旧约的律法所命令的方式而生活，没有犯罪。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但是新约圣经不仅仅确认了旧约圣经是对的，而且呢，他还看待自己具有和旧约圣经同等的权威。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并且完成他对门徒们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耶稣应许要差派圣灵到门徒们当中，提醒他们耶稣曾经教导过什么，并且引导他们认识这一切的真理，因为而也赐给他们更多的教导，就是说将来还会赐给你们更多的教导。他说这话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意思就是说他还会透过使徒们更多的去启示他自己。门徒也这样看待新约当中的其他书信。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讲保罗，彼得说他一切的信上，就是这保罗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那些难明白的。所以彼得好像在说保罗写的太高深了，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他一方面说保罗写的信有点难懂啊，因为彼得是个渔夫，保罗是一个这个学术家，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以彼得说保罗写的话有点难懂，但是呢他说你们不能强行解释，好像强行解释别的经书一样。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经上说，然后他引用了生命记和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路加写，路加也不是使徒，但是保罗确认了路加的写作，其他使徒也确认了路加所写下的是有权威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关键，就是新约和旧约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给他百姓的，具有神圣性，具有最高权威。圣经作为一个整体，上帝打包送给我们，我们没有权利从中选择挑选一些我们想要相信。如果你去美国档案馆，在美国档案馆里面有一本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他的一本圣经，杰弗逊把所有圣经当中他不相信的东西都用刀给抠掉了，因为他圣经上很多洞，就他不相信他就把这句话割掉，他只相信。所以如果你看杰弗逊的圣经也有出版的，如果你看杰弗逊的圣经，他只相信一个道德榜样的耶稣，但是他抠掉了所有关于耶稣的神迹，关于他的超自然性，关于他神性的经文。所以我们会说杰弗逊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他经常引用耶稣，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只是在圣经当中挑选一个建立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基督教信仰。如果是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不在圣经之上，我们就没有权利决定和挑选哪些我要接受，哪些我不接受。我们的权威在圣经的权威之下，我们只能够谦卑的顺服神已经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讨论最后一个议题，我们就有三分钟的时间，就是圣经的正典性。 圣经的权威性带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有很多的书他都说自己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就是圣经正典的问题。正典的英文是 canon， C-A-N-O-N。 canon 这个词是一个希腊文的转写，它的原文原来的意思就是量具、标准或者是尺子。所以你看，如果每一家厂家都做尺，比如说我想你去文具店买尺，可能是来自不同厂家，他怎么能够保证他的尺一米就是一米，一厘米就是一厘米呢？因为他有一个度量衡的标准，是在个真空封装的东西里面，放在国家度量局，我也不知道在国家什么。我以前我们大学旁边有个中国计量学院啊，然后我去那边上的考研课，然后我看到他们有摆这种模型，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最高标准，大家都要去对照那个最高标准。所以这个问题可以带出很多的讨论。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圣经的尺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写下来的东西他都说这个是圣经，比如说有多马福音，有犹大福音，有这个黑马牧人书，有十二使徒遗训，这些都是，而且是历史考古可以证明它都是第一世纪的产物，都是第一世纪的作品。那为什么它不在圣经里面，而保罗写的在圣经里面，马可写的在圣经里面，马可又不是十二使徒。那为什么我们有六十六卷书不是八十八卷书，八八不是更好吗？在美国国家历史频道或者 PBS 电视台的节目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相关的讨论。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在2000几年有一期专刊，就是说犹大福音，他认为犹大福音应该是被收在圣经里面。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圣经正典和圣经的权威性究竟哪一个是具有优先性，而是一个现有鸡和现有蛋的问题。如果你正典不确定，那你的权威从何而来？那如果没有权威，你怎么去确定谁是正典？所以这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是书信本来就有权威性，那所以当教会确定哪些书卷被收入到正典当中，是成为度量衡标准的时候，它不是教会的权威在先，书卷的权威在后，不是说教会有权威来决定谁是圣经谁不是圣经，而是圣经本就是这些书卷它本身具有权威性，而教会对这种权威性加以认可。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承认今天是讲不完的，所以我们下一课的时候会讲到圣经的正典，就它的权威性究竟从何而来，然后呢，圣经正典是不是已经关闭了，我们可不可以往圣经里面再加东西，为什么不可以，这是圣经的正典性想要回答的问题。好，我们做一个祷告，让我们结束今天的课程。有问题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讨论。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使我们能够了解系统神学它的重要性，了解我们需要用系统性的逻辑性的思维，也要根据圣经去回应这个社会所提出来的挑战，也回答我们内心所提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更多更全面也更好的来认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